好，接着请看到刮胡士哦，就第五个水洗功德。好，先说明一下水洗的意义啊。那这个词啊，水洗啊，anumodana 啊，这个 dana 上就是，当然这个可能跟那个布施 dana，它可能这个是重音的。anu 就是水的意思啊。就是随喜啊，随别人做了这些行为，心里感到欢喜啊。就梵文来说，这个也是嘛，随嘛哈，阿耨这个词。好，对导摄解释是对于他人所作所为啊，所行内心随顺欢喜，认可为行得好。这个为什么？这个做这件事情做得好的意思了啊，就是做啊，为这个行为啊，为行很好，就是。这行为很好，符合自己的意识啊，所以因此这个要注意的是什么？随喜是通于善恶的啊，当然是随喜功德的话，就因为有功德，当然就是比较是随喜别人的善业善行。但是如果随喜的话，它有可能是通于善恶，所以你看到别人造恶，你不要说做得好哈，这个也是不好的了哈。好，下面看到，简单的说，佛法是浅深不等的离恶行善，这是佛法的架或核心呐、啊，不能离开这个中核心去做其他的事。虽然是劝人为善或者止恶行善，这个是核心啊，但是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就有所谓的深浅不一嘛。好，所以离恶行善是要自己身体力行啊，但是不是只是自己。做就够了啊！下面看到四种随喜的善行。好，任何一种离恶行善的善行都可以分作四类哦，是什么？自行、劝他行、随喜行，还有所谓的赞叹行。哦，就这个是比较是经文的自啊，自作劝他叫他做嘛啊，随喜别人做，或是赞叹别人这么做啊。那这个很容易嘛，哈，自行就自己做啊，劝他人去做。那随喜行就是知道别人做了啊，自己内心产生欢喜。赞叹行就赞叹这样的善行啊，称扬这样善行的人，以激励大众。好，大家都向于离恶行善，这个才是佛教的理想啊。啊，善行是如此，恶行当然也有这四行嘛，自行、劝他这些等等。好，那如果是恶行具足的四行，这四行的话，那就恶性深重，或者恶业深重了。这样的等于说，你这样的行为，这个性质是很深重的。那相关的这个文献说明，在像注脚的49了哈，在21页的注脚栏，我们第一个刮胡因。刮胡一引用的是杂含的1059经，这边就有提到嘛，自杀生、叫人令杀、赞叹杀生、见人杀生心生欢喜，这个呢就会堕到地狱受苦。那相反的就是什么？不杀生，出体制的地方，叫人不杀，口常赞叹不杀功德，见杀生者心生随喜，不杀生者然后心生随喜。好，那刮胡二一样哈，就一样有这四行。好，那我们再看回到本文哦，所以因此随喜虽然是可以通善恶行，看到21页本文的第一行啊，但是这边是从随喜功德而说，所以一切的善行呢。包含了以下的内容哦，包含什么啊？第一个是一般的人乃至天的福德，人啊会有什么布施持戒？那如果是天的福德，那还加上什么修禅定了哈？就除了一般我们说的布施持戒之外，还是可能会修定。那第二类是什么声闻缘觉哦？那包含了有学无学的功德，就随喜这些功德就包含这些嘛？一般人天的功德，二圣有学无学的功德。菩萨发大心，广修福慧，自利他的功德，还有如来圆满大菩提，示现成佛说法入涅槃等等最殊胜的功德，这些都是可以随喜的功德，所以对这些内容呢，心生欢喜。 啊，就像普贤行愿品中所说的，十方一切诸圣众生呢，啊，跟导师的解释一样，刚刚上面的哈、啊，二圣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好，那在注脚五十啊，我们也有把那个除了偈颂啦，导师这边是列偈颂，但是我们注脚五十瓜福一呢是有把那个经文有列出来哈、哦。那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好，接着下面除了普贤行愿品之外，这边有列出像般若经的随喜品，好、哦，它也是随喜这些圣一般人呢、啊、菩萨声闻的。功德之外，随喜之外是要跟般若相应的、啊。好，所以是要无着无相、哦、就是与所谓无自性相应、哦。好，这个比较是偏重难行道、哦。好，在下面最后一行是引用法华经的随喜功德品，就听到这些法很欢喜，又将这些法辗转的去教化他人、哦，那这个在注脚的五十二也有引用了哈。那有兴趣的一样可以自行参考。好，接着来看一下举论来解释说为什么随喜就可以产生功德。好，好，看到本文二十二页第一行，随喜功德是一切大乘法门所重视的。大智尊论也有提到随喜福德者，这个者、当然也可以说是人、啊、不劳，就是不用、去劳动身口业做种种的功德，但以心方便，就是以自己的心做方法，看到别人修福内心随之而生欢喜、哦、这意思下面导师解释第三行这边，这不是说不需要身语的实际善行，而是说见到他人修福而心生随喜是有很大功德，等于说我们自己当然也要造所谓的累积成佛的资粮，所以我们要造福智福德智慧的这些功德、哦、但是除此之外，当我们见到别人修善心生欢喜，这样子也是有很大的功德。那到底是为什么？那下面就解释为什么。好，一大智度论说，随喜功德之所以有大福德，大概有这几个意涵。那这个是对应下面的注脚五十四的。好，第一个是什么？确信福德因果，他说造善因得善果嘛，所以得正见故而随之欢喜，所以并不是别人做、哦、我们可以获得，或是我们做别人可以获得啦，所以这个比较是相信这个因果业报，更是什么，更是要知道是自作自受啦。好，第二个是什么？我应与一切众生乐，所以我们应该要给予一切众生安乐，但是众生自己可以行福德，自己可以获得安乐，所以那就是跟我一样行善，所以这个就是为众生感到欢喜，是菩萨啦，菩萨的想法。第三个，众生行善与我相似，是我同伴，是故随喜。好，下面导师的解释，我们看到众生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当然是有我执嘛，只要有我执就是以自我为出发点、哦、所以虽然明知行善是应该，但是呢从这个自我中起颠倒，所以有时候对他人的行善啊，做善事啊，修福德、啊、会升起这个嫉妒，甚至会去障碍别人去造善业、啊、乃至要破坏、啊、这是修菩萨行的大障碍。所以如果可以修行、哦、修这个所谓的随喜行，时时随喜一切功德，那就一定可以慈心的平等利益一切众生，朝向菩提大道前进、哦、好，那接着看到结义、啊、随喜功德这一个、哦、那随喜是礼佛三品之一，是在佛前修行、哦、那佛菩萨的功德当然是随喜的主要内容。接着呢看到23页、哦、 但如来教化引导众生呢，是不会排除其他的众生或其他的修行者啦，像人天声闻、缘觉等等功德，所以一切的功德都是发菩提心者所随喜的。那礼佛三品，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哦，这个就是在注脚55哦。请看到这个23页的注脚栏，刮符二。这边引用的是一样是大智度论的内容啊。刮符二这边，刮符一当然也是，但是主要导师说的应该是这一个刮符二内容。菩萨礼佛有三品，等于说有三个修行的内容啊。第二个什么悔过品，第二个是随喜回向啊，所以跟这边就是随向啊，随喜有关。第三个是什么？劝请诸佛品。广说则无量无边嘛。那刮符一实际上也是相近的啦。这个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净土心论的时候也有引用到。好，那我们再看到前面22页这个注脚54，就刚说的导师说为什么随喜呢是可以生功德。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引文注脚54这一个22页啊。复次，福德是菩萨摩萨根本啊，能满所愿，一切圣人所称赞，无智人所悔之啊，毁谤的啊。智者所行处，无智人所远离，就什么修福德啊。所以有福德的因缘，一切种子就成佛。还有自在无碍啊，成就佛实力啊，种种无碍，事无所碍这些等等，皆从福德生啊。那如是等种种福德得见正见故啊，随而欢喜，就上面导师说的啊。复次，菩萨之念，我应与一切众生乐，而众生能自行福德，故是故心生欢喜啊。那初体自救导师的。这本文上面22页所引用的。好，那这个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好，以上是随喜功德的内容。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23页第刮符五，但是是主要是劝请。那劝请里面呢分作两个，好，第六的请转法轮跟请佛住持。还依这个所谓传说啦齁。好 ,23 页本文的第三行。这第六的请转法轮，第七请佛住持，在三品法门中齁，一样我们刚前面就提到齁，就叫什么忏悔劝请忏悔随喜跟劝请啦。好，所以在三品法门当中是将这两个就请转法轮请佛住持合在所谓的劝请品。那这两个实际上是出自部派佛教的共同传说，各部派的传说啦。那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常应该也蛮熟悉的，第一个是请佛转法轮。这边就有提到佛刚成佛的时候觉得佛法甚深啊，众生不容易教化，所以他曾经有我临不说法，就是他宁愿不说法即入于涅槃的意境，就是有这样念头，就赶快要入涅槃。所以这时候梵天知道了，就来请佛说法，所以佛接受梵天的礼请，叫大转法轮。好，接着看到下面，这个我们大家 很熟悉啊。那佛法不共世间，虽然世间上的一般宗教、神教、学问、哲学等等这些学行啊，就是他的学问或是他的修行，并不是都一无所取啊，没有一点点可以去效法学习的啊。但是对于什么呢？对于要了解人生的真意啊，实现人生的究竟归处啊归宿呢，是没有办法的哈，没办法解决。到底这人生，就像佛说嘛，这个四圣谛这样的道理。诸行无常或者是诸法无我这些道理基本上他们是没办法去说出来啊，也没办法回答说人生的真意是什么，人生啊或者世间是苦嘛，是无常嘛，这大概我们 很难去啊。现在的学问啊，科技的发展，基本上它有一定没办法去改变这个所谓的无常变化啊。从人来说，什么出生之后是朝向死亡，这个就算你科技医疗再怎么的发达，你可以延长生命的，但是你没办法避免死亡。那佛就回答这个问题：你要不死，那就要怎样？不生吗？你不生才有可能不死。如果你有生，必然是死。那有为法就什么生住异灭一样，你有为法升起了，地球形成了，就是朝向于灭亡了。好，那这个就是来说明佛法是不共世间。那梵天是代表印度的最高神，自称是，他自认为是宇宙人类万物的创造者，所以梵天来恳请说法。接着看到24页，就表示了神教的，当然这边神教就是印度教的无能为力，没办法解决，有待佛法，要等待佛法的救济。所以佛转法轮是世间出现的希望，就像黑暗中有光明一样，或者这个溺水者得救了，那看不到人好像可以重获光明一样，是多么难得啊！这个就是什么请佛转法轮的事迹。这个在我们的注脚59，我们大概 列出像初期佛教案经啊，或者是长阿含般若经等等的一些描述了，这个大概都蛮多可以有这样的记载了，所以导师说是各部派所共说的共同的传说。好，第二个是请佛注释。那请佛注释是跟什么有关的？接着看到24页，这个像应该是引用这个长阿含经，长阿含的游行经，这个在注脚57，这边是佛跟三次对阿难说，佛有四神主，他已经休息很久，而且他是可以随佛的心意啊，所以如来是可以止一劫有余，就可以他在世间再停留一劫，但是这个劫是多长时间当然有讨论，但是至少如果照这么描述，佛应该不会那么早露面啊，据说是80岁嘛，好，就会留长一点啊，为世间除明除黑暗，就为世间为众生，主要是这边是比喻啊，为世除明，当然这个比较是比喻啊，就是来说明让众生可以断烦恼啊，多所劳役，人天人获安。但是阿难听了这些佛的描述，当下他都没有说什么。那之后呢，佛才接受，因为魔怕佛不露面嘛，佛那个魔就来跟佛说：“哎，没有人请佛注释啊。”那佛，你既然讲说你3个月后要露面，那你就要说到做到嘛。这个详细的内容在注脚的57的瓜符一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好，那之后请答应了佛的答应魔的请求，3月后露面哦。那这表示了什么呢？接着看下来，这表示了虽然说佛涅槃后自依止法依止啊，就等于说依法修行，好像佛一样注视的感觉啊。那实际上佛涅槃后，虽然佛法在开展，等于说好像更多元的哈，等于说他有佛弟子嘛。佛事的时候有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就请佛解决，但是佛不注视了，大家都会依着自己所学习的传承，像阿难有他的徒弟啊，舍利佛、目犍连都有他的弟子，所以每个圣弟子的再传的弟子都依着自己所传送的内容在那边努力修学，当然虽然有结集嘛，但是结集的内容怎么去解释，所以才有论的产生啊。才出第一次结集，或许只有所谓的法跟律的结集，没有论的形成啊。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之后都一定会有，因为同样的内容在解释起来，在实修上还是有差异啊。所以是佛法在发展，教区在扩大，但是这个佛法的真正意义就是什么？要通达解脱的，反而是慢慢就减少了啊。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这个牛奶又加水去卖啊，这个在很多经有类似有提到呢。那这边导师要说的是什么？下面倒数第一行啊，这所以有正法跟末相法的分别啊， 那既然有这么分别，就免不了想到什么佛法慢慢就会在世间中消失啊，所以才有后来的末法之说啊。那这个什么时期啊？正法多久？相法多久？啊，末法要怎样？这个大概在注脚58都有哈。所以这个是在劝起里面，好，劝起里面再延伸这两个，也就是说，在三品法或三品经，它是什么？忏悔、随喜、劝起。那劝起里面到了这个时期，到了普贤行愿品，就把它分作这两个：请佛注释、勤转法轮。那这两个实际上都是跟各部派所传说的内容有关嘛。所以请佛注释这个也有啦，也有记载到。虽然我们这边引用的只是长阿含的游行经，但是在律典上也有提到啊，尤其导师在华语集第三册也是注脚57的光福山，好，这边有篇文章阿难过何处，好，他就把各文献上面提到的把它整合在一起。好，这个四神主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里。简单的说，它为什么叫四神主呢？好，看到荧幕上这边的是什么？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四神主是依定而发神通的修法，等于说你修到四神主，你就可以依着这样子去修神通。也可以说它是就是禅定啦齁、哦。但是它有四个要件啊齁、哦。就什么勤啊欲啊好要啊，这欲还有勤心还有观，等于说欲勤止跟观啦齁、哦。所以你修成禅定当然可以引发神通，不见得是四神主，但是这边的四神主是来说明它有两种特点齁、哦。接着看下来齁、哦。神通原本是印度一般所信仰的齁、哦。在长部好、哦、这是尼科也长部然后装饰神通。引发了两项重要的信仰，就跟我们这边有关系。第二是什么？神通延寿，就我们刚看到的这个修士人主可以延长寿命到一劫或者是一劫以上。好、哦、像阿罗汉他也是可以啦齁、哦。那不是有这么说吗？这个那个什么现在那个什么大迦摄不在什么鸡足山。要传法嘛，等那个什么弥勒菩萨再来再传给他。或者是我们现在汉传佛教常举办那个什么斋僧法会啊，国际斋僧会啊，什么斋僧法会都会留一个什么宾陀罗婆罗多尊者的位置。这个实际上也不是我们不是只是在大圣经有哦，在声闻的律典上面还有初期佛教经有提到这位尊者常使现神通，所以佛就说你既然这么现神通，那你就不能入灭、啊、常在世间作为世间人的福田、哦、所以我们现在在如果你有注意过这个斋僧法会或者这个斋僧大会的话，他一定会留一个位置、哦、宾陀罗婆罗多尊者，他不是只有大圣经有，他是这个都跟这个有关系、哦、所以这边有提到的神通可以延寿，四神主、哦、那另外一个是呢，普路八众了、啊。这个也是蛮特别的。这边也是引用《长阿含经》，这个八众是包含了人跟天人，等于说佛是可以化现到这些人的身啊、哦，这些群组里面啊、哦，人类或者是天神里面，而且会跟他们讨论，或者他所现的身。都比这些人或是天人还要殊胜、哦、谈种种法、哦、这个就来说明这个佛的神通变现、哦、不但可以变现为种种的天身或人身，也暗示了一项意见、啊、就是什么在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哦、人在家人或是沙门通于佛教跟外教的出家人，乃至梵天魔帝士、哦、甚至是什么四天王天啊龙夜叉等鬼神当中都有佛的化身。所以或许初级佛教没有特别重视化身，但是这个在大乘佛法当中化身就慢慢重视。刚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修天一样嘛，一开始是修炼佛观，但是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关系的啦、哦、所以导师将这些看起来它是 某些说法，它把它凑在一起，你又发现，实际上它是有关系的哈。好，这个简单说就是四神主依着这四个定可以成就神通了哦。那成就神通之外，又可以一个是延长寿命，一个是可以化仙化种种身哦，大概是有这两个意涵哦。好，那我们回归来本文这边了哈。这边就讲到了这个25页，这边是请佛注释勤转法轮啊。好，那看到25页的第一行啊，这两项传说，勤转法轮、请佛注释，在部分佛教中没有引起什么问题啊。那初期大圣兴起劝请啊，成为礼佛三品之一。那礼佛三品一样，跟我们刚前面这个注脚就有提到嘛啊。注脚55的刮符二，好，注脚55的刮符二，好，接着看到第三行，昼夜60，等于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对十方佛，就是你的对象是十方佛哦。刚成佛道的就请佛转法轮嘛，如果佛要入灭的就请佛注释哦。这是什么？希望佛法出现世间，这个出现世间。出现世间跟转法轮有关系的，佛法永存在于世间，存在世间这个跟所谓的请佛注释有关啊，为啊给这个苦难众生做依靠，是真诚的护法心。好，所以这个在不拜佛教，或许那时候这个时局社会比较没有那么动荡，或者战争纷扰之类，但是在初级大圣的时期就会有。所以下面就提到西元前后印度的政局非常混乱，佛法在传播中不是免不了受到破坏或是障碍、哦、那圣弟子接着看到26页，圣弟子面对当前的佛教，从内心激发护法的热心、哦、而将勤转法轮、请佛注释作为礼佛的重要的修行内容之一啊，时时的意念。所以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嘛，昼夜60，所以等于说你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对十方佛前发愿，请佛注释，请佛转法轮哦。所以这个是还蛮重要，就是蛮重要的修行内容之一啊，时时意念，这样子呢可以激发佛弟子为法的热忱，就护法护持佛法。好，以上是所谓的劝请、请佛注释跟请转法轮。那接着我们看到第刮符六的普皆回向。好，先说明回向的意义啊。在26页本文的第三行，回向就是这个 parinama， 这个字，那么就是回转趋向。回向功德是将所有的功德转向于某一个目的啊。好，在普贤行愿品中的回向是这么描述的啊，所有礼赞供养福啊，这些福德功德啊，请佛注释勤转法轮，随喜忏悔啊，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啊。导师对这个偈颂的解释是说，回向是将上面所说的礼敬功德、忏悔功德、供养赞叹供礼敬赞叹供养忏悔随喜劝请等功德，那回向于众生啊，就是给对象回向给众生啊，与众生可以同神佛道。好，从偈颂的内容来看，可知众佛众信的一行道啊，三品经中刚提到的。忏悔、随喜跟劝请这三个内容、哦、本来也没有提到恒顺众生跟常随佛学、哦、那这个当然就是回应下面啊，这句话是对应这个注脚不是讲义30页啦，先看一下讲义30页，我们刚看了这句话，就是说就导师认为的易行道它实际上没有包含这两个，先看一下30页的最后一行，第八是什么？常随佛学。第九恒顺众生、哦、为了符合华严经的题材，满足十数等于十法啦、哦、所以普贤行愿品的长行才加入此二愿。 好，所以这个这句话是来对应这里哈。好，那我们回归来26页。好，回向就是转向啦，将所修功能转向到某个地方。好，接着看到回向众生即佛道，这边就要分别一下啦，到底是回向成就佛道，还是回向给众生。所以他先引用是舍利佛回过经，在26页的倒数第五行，学道以来所得福德皆集聚和会，以持好心施与天下十方人民父母，这是一般的人类啦，那是其他众生捐非蠕动之类，皆令得其福，所余少所令某得之令某等作佛道啦。就假设有些缺少的让我可以获得就是满足我的需要嘛，那令我们可以成就佛道。那对其他的翻译本就是菩萨藏经，老实说在译本菩萨藏经说更明白，一切和合回施与一切众生，一切和合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此善根愿令一切众生亦得无上菩提。好，这个下面就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请看到27页。好，第一行，菩萨修一行道所得的功德回向众生，就是将自己的功德转而布施给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发心修行成佛。好，下面就要来分别一下，到底这个功德是可以给予众生的吗？或者是给予众生的到底是什么？好，接着看到第三行，菩萨的功德真的能施与众生，使众生受福德的安乐吗？这里面还有重大的问题，也就是什么自利跟他利，或者是说我们前面说的自作自受这样的问题啦，就我们自己造的功德自己来接受嘛。那如果功德可以转给其他的众生的话，那是不是就不用其他众生都不用修行了？好，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内容。好，一般神教都是重他利，佛法说善恶因果修因正果都一向是自利，也就是什么自作了，自己做。大乘佛法的回向功德难道没有违反佛法的特质自利或者自作自受这种特质吗？好，所以下面就是来解释。好，先引用大智度论，我请看一下标题大写 A 啦，这个大写 A 是大智度论的主要所要说明的内容，什么菩萨以财物法佛法施与众生，所以他给予众生的不是这个功德。好，那等一下我们再看论文，那接着先翻一下28页，大写 B， 标题大写 B， 将功德回向无上菩提，不是给众生。那当然这边有引用的像十住毗婆沙论，还有什么普贤菩萨行愿赞，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可以知道这个结论。好，先看到大智度论怎么说，这边引用的是卷61。好，他那边解释什么供一切众生者，也是要这个者不是人，就是说供一切众生这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要解释嘛，所以他先就直接讲福德不可得与一切众生，就是福德是不可以，这个德呢，这个德有大概有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什么能够的意思，所以等于不能够与就给的意思嘛。那或者是这个德也是与，然后这两个就是同样，简单的说是福德不可以给一切众生，但是福德所成就的结果就是报，果报是可以给予。接着看下来，菩萨既得福德果报，那这个是什么？讲的就是福报啦，福德果报就是福报。所以过去所修的善因缘福德，那所以菩萨呢就可以获得什么果报？是什么？像衣服饮食等世间的乐具嘛，那用这些去利益众生，等于说菩萨很有钱， 他可以布施给这些缺钱贫穷的众生钱财，他缺食物给他食物，缺饮食给他饮食，缺衣服给衣服，但是这些衣服饮食钱财都是菩萨过去所修现在才有的，所以过去所修的是福德，现在所拥有的钱财衣服饮食乃至住处这些是福报，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这么分别。好，所以用这些去利益众生的是福报不是福德。那当然大智度论他的文啊，就里面他有时候福报跟福德是互用的，但是这边是很明确嘛，他是福德果报就是福报，这时候就分别很清楚，一个是福德，一个是福德的果报。什么是福德的果报？就是这边说的衣服饮食等世间的乐具，这些内容。好，菩萨以福德清净，那导师是包含的所有的身口，然后就是清净的身口，那因为这样子呢，一般人就可以信受菩萨，那可以接受菩萨的教导，那就为众生说法，令他得行十善，乃至最后菩萨可以成佛。所以呢，是果报可以给予一切众生，不是福德给予一切众生。所以说菩萨以福德供一切众生，这个只是果中说因。所谓果中说因呢是什么意思？果是什么？果报啦。因是什么？果呢是果报嘛，就刚刚说的衣服钱财饮食等等。那因是什么？福德。所以是给予他的是果报，就是这些衣服钱财，但是呢从果报来说因嘛，所以叫果中说因啊。这个也是我们上次有可能过去有稍微提示过讲过的，在大智度论当中有两个非常难以理解，因中说果，果中说因，他们好像也不是，就大智度论的比喻上面好像也不是那么一致啊。因中说果说将来可以成佛吗？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切众生都是佛，这从将来可以成佛来说，我们可以说是众生皆是佛，这个因中说果，将来可以成佛。但是果中说因是说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因，不是说果。所以如果以这边来说的话，如果说菩萨可以给予众生福德功德的话，福德是功德的话，这个比较是果中说因，实际上他可以给予的是果报，不是功德或是福德。所以这边才说这是果中说因。是故言福德与众生共，所以从果中说因，虽然实际上给予众生的是果报啦，但是从果中来说因的话，所以说福德与一切众生共享。所以福德可以给予人，好，假设啦，假设福德可以给予人的话，这个则就是什么什么这什么的话啦，这个就跟上面这个则不太一样。这边是定义啊，第一句话一切供一切众生者，这个比较是定义，就我们说的上下引号。那这边的者呢，就是说假设嘛，就是假设语气啊。若福德可以给予人的话，那诸佛从他发心所修集的福德都可以全部给别人。好，那其他人就凡夫就不用修行了，只要接受佛菩萨的这些回向，他们就可以成就了。实际上这不符合佛教所讲的自利或是自作自受嘛。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解释论文这边。好，这边在倒数第四行，经上说福德回向施与众生，这是果中说因不了一说。菩萨的福德是不能转施与给予他人，但是菩萨发愿教化救度众生，那所以依此福德善根，未来福慧具足，就能以钱财啊，这财物跟佛法施给众生，使众生得到财物，或者是依法修行成就佛道。好，这实际上给予他的就是福报了，不是福德，或者不是功德。好，接着看到28页， 假设如嘛，假设自己的福德可以施与众生啊，那是违反自利的原则啊。菩萨、佛菩萨的功德无量，如果可以施与众生，那世间就应该没有苦恼痛苦的众生啊。那众生也都可以成为佛菩萨，也不需要佛菩萨来教化救度了。好，所以是大智度论的这种说法。那接下来是我们刚刚说的，实际上所说的应该是回向，是回向佛菩提啊。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他是这么说的：所有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合，为诸众生故，正回向佛道。这个道就是菩提啦，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道，道路的道，它可能是道路哦，就是什么修行的方法，但是呢，有可能是菩提，就觉悟波迪这个字哦。好，所以这边就提到，它是为了众生，所以要成就佛道嘛。好，看导师的解释，下面菩萨发菩提心求成佛道哦，主要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回向众生及佛道，是说为了众生的缘故，以一切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并不是以福德善根布施给众生。好，所以这边就是解释回向众生及佛道，就是在普贤行愿品啊，就是26页怎么去理解普贤行愿品中的回向众生及佛道。如果以十住毗婆沙论来说，就是是为了众生回向佛道，为了众生而回向无上菩提。好，这个下面在普贤行愿，普贤菩萨行愿站这边也有提到，皆悉回向于菩提，所以没有回向众生哦。这或许是为了避免读者误会了。好，那经上在前面27页这边，27页刚看到的这个导师说经上说了，但是这个经上我们看到应该是论嘛。那么27页刚提到的倒数第四行，就大智度论下面的解释，我后来看了一下书，好像书上面也是经上，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因为大智度论是解释什么般若经的啦，我就看了一下般若经的文。那在般若经，等一下，这里哦，般若经这个萤幕这里，它实际上也没有特别说什么，它只有这样子而已。当然这也是大智度论所解释嘛，哦，这个与一切共，以一切众生共，就是解释这个一切众生共持菩萨随喜福德与一切众生共持啊。好，这可以再确认一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27页这边这论解释完嘛，这实际上这是大智度论解释的，但是导师说经上说福德，这个实际上应该是论上的解释的啊。这个是一个小的发现啊。好，那以上就是回向，而且又分别一下这个回向的要义哈。那我们接着就看到28页这边来解释异行道的发展跟要义哈。好，就导师的认为，应该是第一个是以佛为中心的次第修行啊，进修的次第修行。好，于佛前修三品，就三世哦。好，接着看到28页本文这边哦，倒数第三行，大乘佛法的异行道主要是什么？忏悔、随喜跟劝请这三品，就前面有提到这个三品经哦。这是在十方佛前修行，在佛前十方佛前修这些内容，所以从礼佛而分出礼敬。赞叹供养三世，这实际上就是将前面的这些内容，导师认为主要的内容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修行终了的，就将这些功德呢，为一切众生而回向于佛道。所以这个是异行道的主体嘛。所以我们之前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科判的就的那个分别是就那些内容是主要的啦，就这七项啦。 从礼佛里面分作礼敬诸佛，就第一个嘛，称赞如来第二个，广修供养第三个，但是导师认为一行道主要就是在佛前修什么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还有请佛住持勤转法轮，等于说这七项最后才回向于佛道，这个应该可以的。好，接着就引用其他的经，好，引用其他经请看到29页，好，第一个是华严经的十回向品，它有两个地方说到忏悔礼敬劝请跟随喜，当然最后也是回向悉以回向，第二个也有提到忏悔随喜礼敬跟劝请，那最后也是回向，那这个在注脚66、67都有，那除了刚说的十回向品，在下面的离世间品也有提到四行，整四种修行啊，四法是菩萨道，是哪四行呢？忏除罪障，随喜福德，恭敬尊重，劝请如来，就跟刚上面所列出来的一样。接着看到30页，好，那对这些内容呢，应该是从28页，就是一行道这些内容，好，导师把它整合嘛，我们在前面有看到的是连普皆回向大概有八项内容了，但是八项内容里面劝请就又合成一项了，就六跟七又合成嘛，那礼佛又可以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又合在一起，所以等于说大概有大概只有五种法啦，一个是礼佛有关的忏悔劝请随喜，还有一个最后是要回向，所以大概是只有这五法，所以我们前面看过到那么多，有如果是普贤行愿品，他把它分作八类的法，但是这边就把它收成五种法而已，那这边一样就解释这内容。好，30页第一行，所以一行道的本意就是这些，就是刚说的礼佛嘛，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这五个，所以下面就解释，所以大圣行者呢，大圣的修行者对佛礼敬供养，坚定了清净大圣信心，这大圣信心也是蛮重要，你要信唯有成佛才可以彻底的帮助自己跟帮助一切众生，乃至说你一切众生皆要成佛的，这样子才是对大圣升起信心。好，第二个忏悔是使内心没有疑悔，就内心没有怀疑，还有什么后悔，因为这些让我们修大圣法，如果你对大圣法有怀疑就像有些看到导师的书可能他就不修什么净土法门，他可能就是错误嘛，那大概就只看到说，甚至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听到就会听到直接说导师说阿弥陀佛是太阳神，其实没有啊，导师根本就没有这么说嘛，所以大概就是误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就会对所谓的这个西方净土产生怀疑，那这样子你就没办法修这个净土法门了。所以内心忏悔让内心没有疑悔，不障碍修行。那随喜是随喜佛菩萨等的功德，养成乐人为善，乐人为善是什么？乐人为善这个是无私心，这乐人为善不是说喜欢做善啊，就是什么对别人做善，内心我们内心会觉得很快乐，那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觉得好像去嫉妒他了，嫉妒他，所以无私嘛，没有以如果自私呢就是以我们为出发点，所以看到别人做善事我们可能会想要障碍他，这个在前面就有提到，在讲这个随喜的时候，这个在前面这里刚刚有提到22页啊，22页。好，那接着看下来劝请呢，劝请能激发护持佛法的热忱啊，并以一切功德为了众生而回向佛道，所以这些就是导师认为这个一行道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意义。好，接着看到小节下面 所以一行道是以佛为中心的进修次第的修行，而能成就这样的菩萨心行，就能不退 无上菩提。好，这以上是关于一行道主要的内容了。好，接着就别说为什么在普贤行愿品还有所谓的常随佛学还有恒顺众生，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的，这个是要符合华严经的体裁，经文的体裁，所以要满足十法，所以再加入，在常常中加入两个愿。好，实际上这个也是菩萨应该要修学的，请看到31页。从这两个常随佛学恒顺众生，从这两个法的意义来说，都是菩萨道所应该要有的。好，这边就解释了，第一个是常随佛学，在修学的过程，生生世世见佛闻法，是向上不退，就在菩提道上不会退转，一个保证嘛，常跟佛学习。到底要该怎么样学习，那也有学习像诸佛那样过去行菩萨道，所以才有办法圆满成就佛道，所以这个是常随佛学。好，第二个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生是于众生呢随顺而转，等于说尊重众生、救助众生、利益众生，就如同诗意梵天所问经所说，菩萨有事法善知方便，所以在随喜忏悔劝请之外，还有顺众生意，确实也是方便之一。这个就是我们刚在十二页有提到的方便一行道，十二页这边有提到嘛，在一行道在不同的经它是有不同的名称啊，所以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个方便这个词，十二页这边啊。好，那剩下最后一点时间啊，小节先看一下啊，这边有提到以上的解释是依的一行道的实质做一般的解释，但是也不是专依普贤行愿品说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就是关于这两个啦，注脚69在30页。好，第一个是瓜婆夜常随佛学，这边常常是什么，他怎么解释什么是常随佛学，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这也是蛮特别的如果我们有注意前面所列出的这个文这个经文上面他没有特别讲的是哪尊佛，他是十方佛，所以我们礼敬佛是十方佛，三世十方佛无量佛广修供养忏悔业障，这些都是对的，是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佛呢。但是这边很特别，他是讲的是像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的生命做布施，这个就是在《梵网经》菩萨戒也有列出了剥皮，将我们的皮肤当作纸，我们的骨头当作笔血当作墨书写经典积如像须弥山那么多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乃至这外在的权势财富等等的那这些种种的都是要学习的视线种种身所以我们刚说这个四神主可以遍入八众人天，但是这边所提到的是化种种身处种种众会像在这个菩萨众会或者是声闻辟支佛这些等等这边当然也有提到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这些啦好，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比较特别是他是强调是什么毗卢遮那如来而不是释迦如来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去想一下了。那瓜佛二寄送这边呢也是如此的记得瓜佛二这个寄送也可以参考。那注脚70为什么要特别看这两个经文，是导师有提到这两个经文是为了凑足华严经的题材，所以他把它有这个所谓的长行的长行的说描述啦。好，注脚70瓜婆夷是说明恒顺众生这边就提到的就是有十方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 所有众生，种种众生嘛，从这个出生的方式，胎卵湿化，从什么天龙八部这些啊，有足无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这些等等啊，都来承世供养啊，敬他如圣者乃至如来哈、啊，这就是什么随顺众生的啊。好，那这边就提到为什么要视众生，让众生欢喜啊，因为这个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好，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心而成就无上菩提。哦，这个下面这个记述，这个描述，在导师的《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的记诵讲记有引用到哦。旷野沙气，好、哦，只能在荒郊野外地中有一个哦，有个大树王，那树根得水，枝叶花果才可以茂盛。这个水就比喻的是大悲心啊，好，大悲水，有大悲心饶益众生才有办法成就佛道。好，那简单的就跟大家介绍这个内容啊。那以上就是一行道之的简略的说明。那我们时间也是差不多了，那我们这一期呢就也是到今天结束了。那下一期我们大概是9月16号那一周开始，那我们就接着，我们还是会先看到这个这一本《净土学论起》的第八篇啊，因为刚说第七篇比较是属于这个文献的比较了啊，就两东西两大定净土的比较啊，一开始会看很多文献啊，个人会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了啊，所以我们会从第八篇啊《净土法门的抉择》啊，这个比较有趣，也跟我们比较有相关啊。我们有些概念，所谓的待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那往生是往生净土了。那横出三界或者是临终助念到底是怎样的意义，就跟我们蛮有关系的。那我们到时候就是从第八篇开始来看。好，那我们就请合掌。